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5回。一个月之后，一处长满了赤红色高大枫树的山坡上，谢道人向一旁树下盘坐的韩立突然问了一句：“韩道友，你早就发现一直跟着我们的那两名魔族大成了吧？”“
自然早就发现了。其中一个人呢，还是打过数次交道的熟人，只是啊，他们没有主动出手拦阻我们的行程，我自然呢懒得多加理会啊。”“
啊，原来如此。”谢道人点了点头，这让韩立摸了摸下巴，目中闪过了一丝异样。“
哎，我没有记错的话，先前马良那名仙人在和我等交手之前似乎说过你是一具真正的仙傀儡，而不是什么伪仙傀，他这话不假吧？”“
这么说来，道友先前似乎对我还隐瞒了一些东西。”“
他的话不是真的，我不清楚，我也从未对你隐瞒过什么。”“
道友这话很难令人信服啊。”
韩立眉头一皱，有几分不信。“
我自身被人下过禁制，现在呢只能解封一部分记忆，除非说道友将我先前要求的材料凑齐，我才能解开下一层禁制，那时候应该才能在允许的情况下告诉道友更多的信息。
好吧，就凭道友一直帮我的情分上，我相信你的话。等韩某将材料全都收集之后，再请道友将实情相告。”
谢道人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仍然站在原处不动。韩立呢，却将头颅一转，向远处眺望了一番，忽然手掌一个翻转，一枚银灿灿的鳞片一闪浮现，在手心滴溜溜一转，上面啊又浮现出了数排和先前截然不同的文字吸引出来。
那龙岛使者真有这么大的本事？我等只要一到此界，激发这枚鳞片，就立刻能在一个月之内赶来相见。
此话一开始就明说就是了嘛，何必还分成数次的一节节的向人说明？不过算算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韩立眉头一皱，嘀咕着：“
那是因为啊，为了这次道果大会，我们真龙一族派出了近半族人，全在此界迎接你们这些贵宾强者了。”
一个悦耳的声音忽然响起，接着上空波动一起，一条浑身翠绿的五爪蛟龙凭空浮现而出，再一闪就化为了一名肌肤似雪、头上有短角、身穿绿袍的女子。“
田仙子，难道前来迎接韩某的使者就是道友？”“
此女啊，正是和韩立有过一番交易的那个田菲儿。”“
怎么，本仙子亲自前来迎接，反而还让韩兄大失所望？”“
哎呀，这怎么可能啊，只是呢先前听闻仙子啊是道果大会指使之一，没有想到竟然会亲自到此。”“
嗨，什么指使啊，那只不过呀说得好听一些，还不是一些伺候人的事儿啊。我们真龙一族人口稀少，只有先当着迎宾的使者，然后啊再去做那执事之事罢了。”
接着此女人影一晃，就到了韩立近前处。“
哟，怎么，田仙子怀疑在下是假冒之人不成吗？”“
没什么，我看你的法力好像也并没有激增多少啊，怎么就能够斩杀了一名降临真仙了呢？”“
哎，我先提醒你一句啊，你可能拥有真魂丹的事情已经有不少的强者都知道了，说不定啊有一些人呢会打此丹的主意。”“
哦，这件事情倒是传得挺快的嘛，不过他们恐怕真的要失望了，那真魂丹呢早就被我换给灵界的其他几位大成的，就算说还有剩余的，自然也早已服下，绝对不可能带在身上的呀。”“
换给他人早已服下，这些哄骗一般人可以，但是对这些威震一界的真正强者来说，恐怕并没有多大作用的吧。”“
嗨，信不信随他们了，若真是有不知好歹之人
那我也不介意多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看来道友对此事早有应对之策，倒是小妹多事了。哎，不过本族金长老听闻真魂丹之事，倒是呢有意想和韩兄私下先见上一见。
金长老
啊，就是号称真龙之族第一人的那位金龙大长老吗？
道友不必多心，道果大会啊，原本就是龙岛给其他强者一个聚集互相交换宝物的良机。
金长老呢，虽然说也对真魂丹感兴趣，但是啊，绝对不会借助道果大会的机会，对其他的强者做出强买强卖的事情。
道友若是啊，真不想换出手中真魂丹的话，自然无需去见金长老的。
贵族倒是大气得很嘛，可惜啊，这真魂丹对在下渡劫非常的重要，在下虽然说还有剩余，但是也没有交换出来的意思。
哎，韩兄，你先别急着回复此事，金长老啊还让小妹给韩兄捎带另外一句话，他用来换取真魂丹的东西，相对飞升之劫来说，价值啊绝对只在真魂丹之上而不在其下。你也知道啊，我一族和你们普通生灵不一样，可对飞升仙界并不怎么很感兴趣，所以呢，一些对其他强者来说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对本族可是毫无用处。
什么？
在渡劫上价值之大还在真魂丹之上？
哎，若真是如此的话，在下倒不是不能考虑一下。
嗯，这样吧，到了龙岛之后，我再决定是否私下去拜见这位金长老一次。
行啊，若是韩兄肯答应此事，相信金长老呢也是绝对不会让道友失望的。
另外，这真魂丹万一真的到了我们龙岛的手中，只要稍微放出一些口风去，相信呢其他强者呀也不再会寻韩道友任何麻烦了，这对韩兄可以是极为有利的事情啊。
呵呵，希望如此吧。
哦，时间也不早了，我等也上路吧。
龙岛虽然说就在魔科界的附近处，但是我们真要过去的话，也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呢。
田菲尔非常时期的没有再提真魂丹的事情。
韩立对此自然没有反对的意思，当即点头赞同。于是接下来，田菲尔手臂一动，冲高空一招。这天空中某处看似普通的白云中，当即数声嘶鸣之声传出，一辆被数匹红色怪兽拉扯的白色飞车从中一飞而出。只见这飞车呀，足有十余丈，不但说通体洁白如玉，明印着各种精美的花纹，前面拉车的四头怪兽更是生有四蹄，头生龙角，身披赤红鳞片，仿佛是被一层火焰包裹着一般。
这是我们龙岛独有的宁马，虽然说谈不上有什么争斗的能力吧，但是胜在力大无穷，耐力惊人，足可不吃不喝在虚空当中奔驰数月而不见力竭。
嗯，果然有些意思，我呢以前倒也见识过一些所谓的龙马，但论神俊程度根本就没有办法和这几头相提并论。
此种灵兽贵岛对外出售吗？
这种低阶的灵兽我们龙岛自然对外有售，不过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吧，此灵兽呢只有在龙岛上产下的后裔才能这般的神俊，若是在龙岛之外，它的血脉会变得越来越淡，最终啊就和其他地方的龙马呀没有什么差别了。
要是这样的话，还真的有些可惜了啊。
韩兄啊，你不用太心急了，我们龙岛的好东西可不光是这点龙马，相信其他的特有之物啊也绝对能够让道友是大开眼界。
哦，若真是如此的话，我此趟纵然没有得到那广陵道果，也算不虚此行啊。
韩立一边口中回答，一边也化为了一道惊鸿冲天而去。
片刻的功夫过后，此头龙马一声长长的嘶鸣，就足踏虚空，拉着飞车向前是狂奔而去了。
身处后面的韩立
感觉整辆飞车呀平稳无比，竟然呢如同站在平地上一般，心中不禁又是一丝诧异。低头再打量身下这辆原先看似普通的乘坐之物，
韩兄啊，不用多看了，这风铃车呢也是用我们龙岛特有的一种灵铜打造而成的，不但说天生比其他的灵金呢轻上百倍，更可以呢灌注风灵力进入其中，在外面这也算是一种罕见的材料了呀。
韩茂现在真的是有几分相信田仙子之言了，真希望可以早一些到达龙岛啊。
既然韩兄有此要求，那小妹就再施法辅助一下吧。
田菲儿眼珠微微一转，一抹红唇接着她单手一掐，说到法却一连串的弹出，全都一闪的没入到了四头宁马身上。下一刻，四头半龙半马的灵兽当即口中发出低吼，身躯在体表红光一盛过后纷纷狂胀小半之多，同时呢口中伸出了数只粗大的獠牙，双目也一下子就变成了赤金之色。
这些灵兽四腿一个模糊，速度更是一下子激增了数倍以上，
拽着后面的飞车直接就化为了一道长长的红光，向前是破空而行了。
数个月之后，哈利在田菲尔的陪同之下，从一座悬浮在无尽星空当中的巨大殿堂当中走了出来，并直接出现在了大门外面的一片广场之上。抬头望去，只见在高空的不远处，赫然悬挂着一颗几乎遮蔽了半天星空当中的巨大的绿月，哦不，应该说是一座近似半圆形的巨大的岛屿，上面隐约的还能看见一些黑点状的建筑，并且通体啊全被一层淡绿色的光幕笼罩其中。
啊，这就是龙岛，倒是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嘛。
我们龙岛原先也并不是这个模样啊，只是后来呢经过了许多先祖用偌大的法力先后改造过，这才渐渐的形成了这个模样。
好吧，韩兄既然已经在此处检验过请帖了，在道果大会期间呢就可以自行进入本岛，
只不过呀先前所说的那些禁区道友可不能随便乱闯啊，而小妹呢还要去履行一些执事职责，下面我可就不继续相陪了啊。
这一路有劳仙子了，既然已经到这儿了，道友尽管忙自己的去吧。
哦，在我离开之前呢，韩兄难道没有其他话冲小妹说吗？
啊，什么事情？导游有话尽管直言就是了。
哼，看来呀，我不主动的提出来呀，韩兄是不打算主动相问。
算了，接着吧。
这是当日我曾经对你的承诺，至于是否真的能借此取得广陵道果吧，那就看导游你自己的本事了。
田菲儿白了韩了一眼，袖子一抖，一块白色的玉简一飞而出。
仙子有心，韩茂多谢了。
韩立双目一亮，不加思索的单手一抓，就将这玉简呢抓到了手中，脸上浮现出了笑意。
你的人情呢我已经还清了，小妹就此告辞。
韩立微微一笑，等到田菲儿的身影再次没入殿门，这才将玉简一收，也奔广场角落处一个淡白色的传送法阵走了过去。法阵附近处丝毫守卫不见，但等韩立走入其中，却从那旁边的地面上啊生出了一个丈许高的石碑，顶端处赫然有一个椭圆形的凹槽。韩立目光一扫石碑，袖中手指冲其一弹，一点荧光金射而出，一闪即逝过后就稳稳地没入凹槽当中，正是当年樊抛子交给他的那枚银色的鳞片。此物刚一嵌入石碑上，立刻就散发出了一丝莫名的波动，直接呢和传送法阵联系一体。原本静止的传送法阵当即微微一颤，开始发出了低低的嗡鸣之声， 同时丝丝白光呢从中缭绕而出。韩立神色微动，一手啊再冲石碑微微一招，银色鳞片当即飞射回到袖子里边了。这个时候传送法阵才突然无数符文涌现而出，中心处的韩立更是一个模糊在其中消失不见。一个月过后，一座看似寻常的小镇当中，一些头上生有怪角和脸上肢体有鳞片之人正在街道上来回走动着，另外呢还有稀稀拉拉更少的一些气息特别强大，都用各种方法遮掩住相貌之人。在东部专门圣物主街上出现并不时的进出一些平常少有人光顾的隐秘的店铺。
什么什么，前辈要20000斤风清剑。
一个昏暗的店铺中，一名头生紫色短角的中年掌柜的有些吃惊地望着眼前的客人。虽然说最近一些屡屡出现的大手笔买卖已经让他呀有些见怪不怪了，可眼前之人所要的材料之具还是让他心中有几分骇然。
怎么，你们拿不出来吗？我可听说这家店铺是龙岛上专门以出售风晶晶出名的，不会连这些数量也拿不出来吧？
站在掌柜的面前的这个人呐、浑身笼罩在一层淡青之光中，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的相貌年龄，给人一种异常神秘的感觉。
哎呀，要是前辈半个月前来的话，那本店啊还真就能凑出这么一大笔风晶晶，但是现在库存中啊的确只有8000斤而已，其余数量的分别在半个月前呢被其他的几位前辈给买走了。
眼前这种打扮并出手这么大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来自岛外其他界面的强者。他身为一名只具有些许真龙血脉的中阶龙人，自然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呐。
8000斤就8000斤吧，剩下的我全要了，走，这是货款。
对面青光中人呢只是略一沉吟就做了决定，
袖子一抖，一枚圆环从中一飞而出。
好的好的，前辈稍等啊，晚辈呢这就叫人呢将材料马上送来。
中年掌柜的只是略检查储物环中的东西，立刻答应了。接着呢他从身上拿出一个圆盘状的法器，低声的冲其说了几句话，就和眼前的客人一起等待起来。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另一间房间当中，一处小型隐秘法阵当中，光霞一闪，一名身材高大的年轻龙人闪现而出了。他几步就飞快地走进了店铺，一连啊从怀中掏出了3个一般无二的青色储物镯，全都交给了中年掌柜的。
前辈啊，请您过一下数目，看看是不是正确。
中年掌柜的则立刻将刚到手的储物镯转身捧给了面前的客人。
我相信贵族的信誉，不用再查点了。
青光中的人很简短的一句话，手臂微微一动，一片青霞飞出，将3枚储物镯全一卷的拉回到了手中，竟真的不再检查什么，立刻就转身离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6回。高大年轻的龙人轻吐了一口气，很是感慨：“
哎呀，这个人好大的气魄呀！这么大数目的风晶晶，竟然看都不看一眼。”
嘿，你知道什么？这些人能来到龙岛，肯定和岛上的那些真龙大人呐有些关系的。况且境界到了他们这种程度，还能真怕我们这样的店铺欺骗不成啊？
否则只要一告诉岛上的执事，你我还能有好果子吃？
年轻龙人再一思量，也就有些恍然的点了点头。
同一时间，一道青光在小镇外的某个山头上落下，光芒一脸之后，现出了一名青年，正是韩立。他重新的拿出了三枚楚镯，略检查过后，脸上流露出了满意的神色。盾光在一起，又化为了一道青红，朝龙岛的另一个方向是破空而去了。三个月后，一道青红在一片赤红山脉上空疾驰而行，几个闪动过后呢，蓦然就落入到下方一个普通的山谷当中了。山谷中心处，一座丝毫遮挡没有的平台上，端坐着五名啊容貌服饰各异的男女，一名看似不过七八岁的女童，一名肤色碧绿的老翁，一对30多岁模样的中年夫妇，以及一名体表明印无数银色花纹的大汉。青红在空中一个盘旋，就准确无比的落在平台中心处，从中呢徐徐的走出了韩立。韩立目光一扫在场的其他人，微微一笑，就在离女童不远之处也盘膝坐下。在场的这些人呐，对韩立的出现丝毫惊异之色没有，全都沉默的坐在原地不动。又过了一会儿，远处天边破空之声一响，竟同时的又有一道五色的长虹疾驰而来。此长虹数个闪动过后，也到了山谷上空，光芒一脸，从中走出了一名身披霓裳的貌美女子。女子从空中徐徐往平台上一落，神色冰冷的左右打量一番，也找了一处无人角落盘坐了下来。
好了，哎，人数够了，那我等的交换就立刻开始吧。诸位若是没有意见的话，就由老夫先抛砖引玉。
那名肤色碧绿的老者一看女子落座，当即呢缓缓起身开口说道：
行啊，既然道友愿意先来，尽管自便就是。此等交换自然是无所谓前后的。
包括韩立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呢，也都并没有意见。于是老翁啊不客气的袖子一抖，平台中间处立刻发出了一声轰鸣，凭空从地面冒出了一张散发白光的长方形石桌，接着手掌再翻转，顿时呢在灵光闪动当中，一连十几样东西全都稳稳的落在了上面。韩立目光一凝，也就看清楚了这些东西的模样了。除了几个被玉和木匣所装的东西之外，其他的大部分呢，仍然是灵界难得一见的珍稀的宝物。其中呢，有几样物品呢，甚至于连他都没有办法辨认得出来。
诸位，我的这几件物品呢，要换取的是万年阴髓、轩辕木、九窍灵翠，当然若是有玄天残宝这等东西的话，老夫也绝对会让交换之人满意的呀。
其他人呢，看完了石桌上的东西，或是面无表情，或是眉头紧皱，可是没有一个人马上出言说什么。
怎么，老朽这些东西全无法入诸位道友的法眼了？你要是这样的话，在下立刻将他们收起，让下一位道友上来吧。
哎，道友何必如此心急呢？轩辕木我这里有一块，就是不知道是否合道友的心意啊。
那名女童忽然开口了，老翁脸上现出了一丝喜色，他一抬手就将东西凭空吸了过来，可是略微打量两眼过后，又露出了几丝失望之色。
哎呀，这块轩辕木年份嘛有些不足， 同时你看着这体积嘛小了一些，道友打算用它换取什么呀？
我打算用此木换取桌上的一颗太乙丹。
一颗太乙金丹的话，价值倒也差不多。行了，我换了。
李彤小嘴一抿，一根手指冲着石桌上的玉盒微微一勾，一颗金色的丹药立刻腾空而起，自行飞到了他近前。
女童一把抓住了丹药，将其收起过后，若无其事的重新坐下了。
道友啊，我对这枚玉雀颇感兴趣，用一瓶和万年阴髓差不多的会阴液相换，你看怎么样啊？
那对夫妇中的男子忽然开口说道：“
可以啊。”
下面的时间呢，其他人呢也陆陆续续的开始交换起来，结果这一番下来，桌子上的东西竟然大半都被顺利换走了。韩立也换取了一件似金非金、似实非实的材料。老翁再问三声过后，确定了真的没有人愿意交换，这才有几分满意的把剩下的东西收拾起来。
下面哪位道友愿意上去啊？
不知道是谁懒洋洋的问了一句。
若是没有人相争的话，在下就先上了。
韩立站起了身。四个月后，某片巨型湖泊上漂浮着一艘金黄色的巨舟，近百名身披银色甲衣的卫士在附近来回巡逻着。在这巨舟最高层的一座布置富丽堂皇的大厅当中，韩立啊正和一名身披金色长袍的老者面对面的坐着，在老者身后还站着一名银山少年，脸色苍白，可嘴角带笑，竟是正邀请啊韩立来龙岛的樊抛子。
这么说，韩道友需要先看看老夫拿出来交换的东西，才能决定是否将那枚真魂丹相换了。
金袍老者头身一对和樊抛子相似的紫角，脸庞方正，双眉似剑。
金长老见谅啊，这几个月呢，韩某也将整个龙岛赚了大半，
并且也从不少道友的手中换取了一些珍稀的材料，收获可谓十分的巨大，但是若说能和真魂丹相提并论的东西，却真的是一个都不曾见到过，故而在下对金钱被拿出来的东西也不十分的感兴趣啊。对面的金袍老者呀，竟然是真龙一族的金大长老。
啊，道友会这么想也是自然之事。其实呢，老夫换取这枚真魂丹对我们真龙一族并没有太大的用处，而是啊准备用来偿还当年曾经欠下的某位老友的大人情啊。至于说用来换取真魂丹的东西，绝对会让韩兄满意的。
樊抛子啊，你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吧。
樊抛子微微一笑，当即袖子一抖，从中一下子就飞出了一个巴掌大的火红玉盒，表面上贴着一层金色的符箓，几乎将体表啊大半全都遮盖住了。玉盒刚一飞出，就一个闪动朝韩立击射而去。韩立目光一闪，手臂一个模糊，一把将他抓到了手中，并用一根手指呢冲着玉盒一点，当即所有的符箓一飘而下，盒盖无声的打开了，里面赫然是七枚颜色各异的鳞片，全都隐隐散发着惊人至极的威压呀。
啊，这是
韩道友自行一观就明白了。
韩立心中有几分狐疑，他倒并不怕对方施展什么手段，手腕微微一抖，当即一枚淡蓝色的鳞片就从盒中一跳而出，准确的落在了另一只手掌当中。手指刚一接触鳞片的瞬间，韩立脸色为之一变，似乎察觉到什么似的，飞快的将鳞片往额头上一贴，双目闭上了。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韩立脸上的神色开始飞快的变化了起来呀，有时似乎十分吃惊，有时又有几分骇然，最后甚至还有一丝恐惧之意浮现而出。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这才轻咳了一声，将鳞片从额头上拿开了。原来这些鳞片竟然都是……韩导要知道就好啊。哎呀，这些东西对一般人来说自然是毫无用处，但是对那些一心想要飞升渡劫之人来说，那价值之大可想而知喽。毕竟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体验其他人的飞升之劫的。但贵族的飞升之劫和一般生灵应该有些不同之处吧？是啊，是略有些不同，但是大体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的。而据老夫所知的，除了我们真龙一族之外，其他人渡劫的时候也很少愿意让其他人留在附近区域的，更别说亲眼目睹飞升之劫的真正威力。而这种真灵留影之术也是我们龙族特有的天赋神通啊，其他人呢就算也想做同样的事情，在天劫之力之下也根本不可能成功啊。这些鳞片中既有渡劫成功的，也有直接毁灭在天劫之下的，我相信对韩道友的重要性应该不在那真魂丹之下吧。这些应该是一种消耗器物，还无法仿制吧，否则的话前辈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拿出来的。韩道友啊，你可真不愧是亲手斩杀过仙人的强者，这些鳞片的确无法永久使用，每一枚呢只可以使用三次，次数一尽呢就会自行销毁了。至于说仿制之术嘛，族中也只有本长老一人知道，否则这等东西老夫怎么敢拿出来换取一些外物啊。金袍老者丝毫不觉奇怪，反而坦然地承认了，若是只能使用三次的话，这实用性嘛可是大大的减少了不少啊，换取真魂丹可有一些不够啊。
若是这些东西不够，老夫再加上一瓶万年金桑叶。
此灵液不但本身神奇无比啊，更是炼制数种传闻中丹药的必须之物，就算整个龙岛之上也没有几瓶。万年金桑叶再加上这种灵液的话，的确就差不多了。
好，韩某换了。
这一次韩立并没有考虑多少，刚一闻听金桑叶的名头就一口答应了。那真魂丹虽然说可以让人神魂之力大涨，但是若论对它的实用性还真不如这些鳞片。金袍老者对韩立同意如此之快感到有点意外，微微一愣，他有一丝欢愉之色露出来了。
好，道友啊果然是豪爽之人呐，怪不得樊袍子初次相见就将请帖交付，相信道友在道果大会上一定会另有收获。
话音刚落，他手腕一个翻转，手心中啊就蓦然多出了一件金色的小瓶，一抖之下无声的就滑向了韩立。韩立呢袖子一抖就把小瓶收了起来，随之他另一只手臂微微一动，一只巴掌大小的木匣凭空在身前浮现，一根手指一弹，嗖的一声，木匣也向对面疾驶而去。金袍老者只抬手一招，木匣一颤，稳稳停在了眼前。没看到他再有任何举动，匣盖却自行的打开了，露出了一颗金色的丹药出来。老者双目一眯，用鼻子轻轻的嗅了一下，脸上流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好，果然是真魂丹呐、啊！如此一来，我也可以给那名老友啊一个交代喽。
下面的时间，韩立
并没有和这位真龙族大长老多交谈，就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告辞离开了。樊抛子自然是亲自送了出来。当日我虽见韩道友初次神游，就觉得呀，你肯定不是一般的强者，但是啊，也真的没有料到，才这些年没见，道友就闯出了这般大的名声，不但斩杀了那头赫赫有名的鸣虫之母，甚至于呢，连仙界降临的真仙都斩杀了一名。可惜啊，这等好事樊某却没能赶上。樊抛子半开玩笑半认真，韩某呢也是借助了诸多的外力，机缘巧合之下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要是重新来过，我怎么可能真是他们的对手啊？倒是没有想到啊，这道果大会是大有来历之事，当日赠帖之恩，算是在下成道友一个不小的人情了。
嗨，
这算什么事情啊？我当日看韩兄十分的顺眼，才会如此做的。否则，要是换做另外一个人呢，自然不会这么做。
不管怎么说吧，这次道果大会对我的确益处不小。就是没有得到道果，也不虚此行。
哦，韩道友对数月后的道果争夺，应该大有胜算吧？这次应邀来龙岛的各界强者虽说不少，但真的能和道友相提并论的，恐怕没有几人。况且我听说田菲儿这个丫头似乎以前城里人情不小，这次又是大会的指使之一。韩兄这话说得太夸大了一点，这次来龙岛的强者之多，又有谁真敢说一定就能够抢得一枚道果呢？至于田仙子嘛，韩某也只是才见过两次而已。樊炮子嘿嘿一笑，一脸根本不信的神色，但是呢也没有继续问下去。接下来话题一转，就问起了鸣虫之母和马良这名真仙的事情。韩立大多如实回答了一番，让樊抛子听的是津津有味。半个时辰过后，樊抛子一人重新返回了金色巨舟，韩立却已经踪迹皆无。半个月后，一个隐秘至极的山洞中，韩立将一枚白色的玉简贴在了额头，他的目光微微闪动着。风月真君，进阶大成五万年，盐都界人，擅长五岳玄功。天阙子，进阶大成三万年，玄位界人，精修36种毒功，可杀同阶与无形，绝不可让其接近自身百丈之内。般若散人，进阶大成六万年，绫罗界人，主修佛门三种大神通，所修罗汉金身已经大成，曾经以一己之力在一日之内斩杀过三名大成魔修。这些消息在韩立的神识当中一一闪过，可是韩立的面孔呢却丝毫表情都没有。但是韩立的心里却知道，飞升啊飞升，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7回。